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15讲。启示录 10-11, 号角和间奏曲。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15节，启示录第10章和第11章，号角和间奏曲。在最后的瘟疫，号角瘟疫，也就是第9章提到的第6个瘟疫中，我们介绍了四位天使，他们可能就是第7章开头阻止风的四位天使。现在他们终于被释放了，并允许释放他们的破坏性判断，并对地球造成严重破坏。他们以一群或一大群骑着马的骑手的形式这样做。在这里，四位天使可以被视为骑马者的领导者。这还不清楚，但这是可能的。当然，他们是释放他们的人。我正在读的新国际版的英文译本中，至少将骑马者的数量或骑兵的数量描述为2亿。从字面上看，它是1万乘以1万的2倍，相当于2亿。但可能在希腊文本中，它意味着象征某种东西，它意味着表明一个无法理解的数字。现代的说法可能是，有人说至少有无数。这不是任何人都能数得清的数字。这只是一种说法，数量太多，无法数清。因此，过去人们常常会问，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拥有2亿军队的民族或国家？甚至还有一些关于谁拥有这么多或谁可以拥有这么多的建议。但这超出了约翰的观点，因为他对2亿名副其实的骑兵不感兴趣。正如我所说，他使用的数字与我们的无数数字相似，多到你数不过来。因此，当我们试图环顾四周并寻找一个可以想象拥有2亿军队的国家时，我们就错过了重点。约翰考虑的不是2亿，他正在思考一个超出他们理解的数字。对这支军队或者这支骑兵的描述，其实和之前小号瘟疫的轨迹非常吻合。请注意，他们被描述为拥有狮子的牙齿，他们具有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特征，他们也与烟雾和流有关。很明显，这不能被理解为一支有形的尘世军队，而是再次使用军队的象征意义，象征性的用它来指代恶魔的攻击，指代恶魔的超自然生物，而不是真正的尘世军队属于任何民族。但与蝗虫不同的是，它们不仅仅是造成伤害，这可能就是拥有一个单独群体的意义所在。它们不仅仅危害人类。现在，它们实际上要杀死至少1/3的人类，其中1/3是限制的形象。所以这不是最终的审判，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被允许并被允许杀死人类的1/3。因此他在第5号之后更加加强。再次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构想这一点？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肉体的字面上的死亡？这是属灵的死亡吗？是两者的结合吗？我必须承认，我不确定那到底是什么。这可能是肉体的死亡。如果是的话，是如何实现的？当然，精神上的死亡是合适的。你确实发现，在启示录的最后，人们不仅遭受肉体的死亡，而且还遭受第二次的死亡，即火湖和与神完全分离。他们在这里将人处死的能力，是否可能象征着精神上的彻底死亡和与上帝的彻底分离？这当然是可能的。不确定。这些生物最终要对欺骗人类负责，这正是撒旦在第12章中所做的事情，也是兽在第13章中所做的事情。所以，也许你有这种欺骗的形象，这些恶魔生物欺骗全人类进入偶像崇拜和偶像崇拜，并伴随着他们的精神死亡，也许还有他们的肉体死亡。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将如何发生。约翰更感兴趣的是探索上帝审判的神学意义和意义，而不是告诉我们，至少在21世纪阅读这篇文章时，不确定如果我们亲眼目睹它会是什么样子。第20节和第21节在这一切的结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瘟疫似乎主要是为了审判。因此，将这些加在一起，我们可以说，这些灾难倾倒在偶像崇拜上，第20节，人类的偶像崇拜，那些崇拜偶像的人通过展示徒劳、绝望、精神上的黑暗以及最终的精神上的痛苦。死亡，也许是肉体的死亡，就是由此产生的。为了证明在他们所崇拜的偶像背后，在偶像崇拜和偶像崇拜制度的背后，隐藏着这种邪恶的攻击，这意味着对他们的伤害。 因此，特别是如果你想想启示录中的教会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一些读者，他们想要与偶像崇拜的罗马妥协的诱惑，这现在让他们看到了妥协的诱惑，并参与了偶像崇拜的实践。罗马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无害的。相反，其背后隐藏着撒旦和他的魔鬼的阴险企图，要毁灭和伤害上帝的子民，甚至整个地球。因此，这些主要是审判的灾难，就像埃及时代一样。这些可以被理解为世界上邪恶人类的瘟疫。但也有一点暗示，其意图之一是带来悔改。因为第二十节说，其余没有被这些瘟疫杀死的人类仍然没有悔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瘟疫的目的是让人悔改，但相反，他们却进一步使人性的审判更加刚硬，就像埃及时代那样。所以，这节经文重复了法老的刚硬这一主题。为了应对瘟疫，法老继续硬着心肠。所以现在我们发现，瘟疫对人类也有同样的影响。虽然他们的功能之一可能是带来悔改，但相反，他们带来了审判，并且进一步给人类带来了冷酷，以至于他们拒绝悔改。我认为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我们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说过，这些瘟疫是预见到的，他们是期待的预兆，几乎是对尚未到来的最终审判的警告。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只有三分之一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有限的审判，并预示着最终的审判，一个本应使人类悔改的有限审判，但他们拒绝这样做。但这可以被视为对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即将到来的未来最终审判的警告的指示或预期。但其中重要的是，当我们设想不敬虔的国家和邪恶的国家时，在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当我们进入审判并被扔到火湖里时，我们会在到达那里时看到这些图像。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有时我认为我们会想到他们被不公平地扔在那里，并且不情愿地被带走。所以当人们看到并想象他们的最终审判时，他们被拖拽，又踢又尖叫，他们没有意识到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等等。我认为像第九章这样的文本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最终审判神学的语言、图像和理解。也就是说，第九章所发生的事情是，即使人类遭受审判，他们仍然拒绝悔改。所以我认为在最后的审判中，人类仍然拒绝悔改，他们仍然宁愿选择审判，无论那审判多么可怕，也不愿选择生命和神的同在。他们宁愿面对审判，也不愿悔改并承认神的主权。所以我认为第九章帮助我们看到，最后的审判不是人们面临审判而不想要出去，而是人们选择审判，并永远选择审判，并拒绝悔改，以为他们会悔改，宁愿面对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的永恒审判，也不愿悔改并归荣耀给神，并承认他的主权和主权。现在我们说，第九章中的第七号被推迟到第十一章和第十五至十九节，这显然也是第三个祸患。但是在第七号吹响之前，或者第三个祸患稍后在第十一章到来之前，我们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第一部分中发现了另一个简短的插曲，我们可以称之为它。这个插曲的作用是什么？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的另一个插曲是，我们不应该将其理解为题外话或插入不相关的材料或序列中不相关的幻想片段。但相反，这段插曲在解释第八章和第九章所发生事件的意义和功能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进一步探讨了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号角审判的基础。换句话说，我认为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将进一步揭示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并提出一个问题，上帝的子民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上帝的子民在这段时间在做什么？神的子民的情况如何？第八章和第九章的情况。这意味着启示录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并没有叙述单独的事件或与第八章和第九章不同的时间段。他进一步解释了这些事件。他通过引入上帝的子民并展示他们与上帝的子民的关系，进一步阐明了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事件。现在在启示录第十章中，我们有趣地发现约翰再次委托他说预言。我们已经看见在第一章约翰预言了关于召会的事，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约翰在第一章中受复活基督的委托，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向七个教会发预言， 他给他们带来了预言的信息。但现在约翰在第十章中再次受委托，在第十一章中预言教会的忠实见证，并预言各个部落、语言和语言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正如第十章将告诉我们的那样。另外，第十章的这一部分是关于那些在第十一章中迫害忠实见证人的人的审判，所以你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第八章和第九章的审判应该根据神对启示录第十一章中迫害两个忠心见证人的邪恶人类的审判来理解。因此，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我们将读到这两个忠心的见证人完成见证的故事，但最后他们被处死，全世界都为他们的死而幸灾乐祸。换句话说，作者再次解释和解释了第八章和第九章。神对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邪恶人类的审判的基础，是他们在启示录十一章中对他忠实的见证人的拒绝和迫害，甚至谋杀。然后是第十章，介绍一下。第十章的作用是引言，是约翰委托他预言这一点，现在解释神的审判的本质，以及教会作为他在第十一章忠心见证的功能。现在，在第十章中，前两节经文是什么？我想做的就是简单的浏览一下第十章，并强调第十章中的一些有趣的，我认为是重要的特征。第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让我先读一下，然后我们会放慢速度并查看文本中的一些细节。约翰说，然后我看见另一位大能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他身穿云袍，头顶有彩虹，他的脸就像太阳一样，他的双腿就像火柱一样，他手上拿着一个小卷轴，他右脚踩在海上，左脚踩在陆地上，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当他大喝一声的时候，七雷之声同时响起。当七雷说话时，我正要写，却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把七雷所说的话封起来，不要写下来。然后我看到的那位站在海上和陆地上的天使向天举起了右手，他指着永生永生的主启示，他创造了诸天和天上的一切，大地和天上的一切，他大海和其中的一切。他说不会再有任何延误，或者有些翻译可能会说时间将不再存在，但在第七位天使即将吹号的日子里，上帝的奥秘将会完成或应验，正如他向他的仆人先知所宣告的那样。然后我从天上听到的声音再次对我说话，去拿站在海上和陆地上的天使手中展开的书卷。于是我去找天使，请他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拿去吃吧，他会让你的胃变酸，但吃到嘴里却像蜜一样甜。我从天使手中接过小卷轴，然后吃了它，吃在肚子里像蜜一样甜，但吃完之后胃就发酸了。然后我被告知，你必须再次预言关于许多民族、国家、语言和国王。我们在启示录中发现了七次这样的四重描述。现在第十章再次开始这个重新调试场景。现在约翰将重新受委派，重新预言关于教会的情况以及与审判的关系，并预言所有国家、部落、语言以及来自不同部落和语言的人的角色。第十章以约翰对另一位天使的意象开始了这次委托。所以世界末日充满了天使，这位天使现在从天上降下来。所以约翰似乎仍然来自第八章和第九章，约翰似乎仍然从世俗的角度看待事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启示录不断地从天上到地上来回移动。现在约翰从世俗的角度看待事物，就像一位强大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显然是来到了地上。事实上，他被描述为站在大地和海上，一只脚在海里，一只脚在陆地上，这可能暗示着他对万物的主权，对所有造物的主权。但对这位天使的描述却相当独特。在启示录中，你确实找不到任何其他天使的描述方式或程度与启示录十章中描述的天使一样。很可能当谈到这个身份时，我们应该将这个天使理解为耶稣基督本人。注意他的一些事情。例如，他穿着衣服，他穿着云袍，这也许让人想起基督驾云降临，尤其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约翰从第一章或启示录第一章中选取了人字的意象。他头顶上有一道彩虹，这一事实让人想起启示录第四章中的彩虹以及与上帝相关的王座式场景。他的腿是火柱，让人想起第一章描述基督时他的脚是铜柱。 而且他现在手里还拿着一张打开的卷轴。我稍后会讨论这个，但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约翰看到的这个天使可能与启示录中的任何其他天使都不同。那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把这位强大的天使理解为耶稣基督，他身披云彩，头顶有彩虹，双脚像柱子，现在手里拿着书卷而来。我认为这卷书的意义在于，首先，为了支持所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提到我们的书籍或卷轴，我们发现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提到了这本书的生活。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中被介绍到一卷书，这卷书在上帝的右手中，其中包含了他在地球上建立他的国度，并建立他的国度的计划，带来了拯救和审判。现在我们介绍另一个卷轴，它被称为小卷轴，因为这里的希腊词实际上是所谓的小卷轴。所以换句话说，它通常有一个暗示翻译的结尾，一个小卷轴，虽然后来简单的称为卷轴。后来在第十章中，它只被称为书卷，使用与约翰在第五章中所用的完全相同的词来指代书卷。但问题是，这是什么？约翰现在看到的这卷书是什么？我建议有两个特征来表明卷轴的身份。其中之一是，如果这确实是天使，那么我们将天使等同于基督，那么在第十章中拿着书卷的就是基督。此外，有趣的是，这卷书被描述为打开时所使用的词的语法形式与卷轴第五章密封时使用的词相似。现在，我们发现基督拿着一本展开的书卷。因此，将这两者加起来，既然耶稣，如果这位天使是耶稣基督，正拿着书卷，并且由于他现在将书卷打开，我们可能应该将这卷书与第五章中的同一个书卷识别出来。第五章中的书卷被印了，并通过第六章和第八章中的第七印被开启，现在终于在第十章中拿走了书卷的羔羊，第五章中被杀的羔羊，他从宝座上上帝的右手上拿走了书卷。现在正如一位强大的天使拿着书卷，但现在他打开了，不再像第五章那样密封，现在他打开了。表明身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五章中的书卷，而第十章中的书卷与以西结书第二章具有相同的旧约背景。以西结书第二章为第十章中的书卷提供了一种模型或互文。第五章和第十章。因此，我们应该在第十章再次看到这卷书，大能的天使基督现在打开了同一个书卷，他作为被杀的羔羊值得拿走，在第五章中他值得拿走那封印的书卷，现在他已经被启封，现在他仍然打开，现在他要把这卷轴交给约翰本人。这也可能表明印记和号角是，正如我认为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将证实的那样，印记和号角可能被视为初步审判，是对即将到来的更多审判的初步审判，尤其是最终的审判，将来的审判。现在说了这么多，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章呢？理查德·鲍克汉姆 Richard Baucom，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过他，他是这样理解第十章的。他说，和第十一章一起，第十章提供了第十一章的介绍。根据第六章到第九章，第六章到第九章基本上以瘟疫为特征，以审判瘟疫在地上为特征，第九章以以下陈述结尾，那些没有死于瘟疫的人仍然拒绝悔改。波肯将诗理解为一种建立上帝王国和收复世界的新策略。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判断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上帝已经做到了，鲍克姆并不是说上帝尝试了一些不起作用的事情，但现在他正在尝试其他的事情。他更多的表明判断力是不够的。带来悔改的并不是印记和号角瘟疫形式的审判。人们在九月末不会悔改。但是什么会导致万国悔改呢？包肯说，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就是答案。现在约翰要发预言了。这是一个新的预言，一个新的策略。现在通过第十一章中两位见证人受苦忠心的见证，神将赢得世界，世界将悔改并成为神统治的一部分。现在这可能有一定道理。然而在我看来，即使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该部分的主要重点仍然是判断。所以我认为与看到战略上的转变相反，现在这就是各国将成为悔改的方式。尽管悔改确实发生在第十一章末尾，在忠实的见证人，两个忠实的见证人之后，尽管我们到达那里后会讨论这个问题。同时，审判似乎仍然是主导主题， 因此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现在并不是使列国悔改的新策略，而是展示世界的审判为何到来，以及神如何对世界进行审判来了。这是他忠实见证的结果。他是世界拒绝、迫害并最终处死的忠实见证人的结果。这就是我对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理解。约翰被重新委托预言，但现在他要更详细地解释上帝审判的本质，上帝的国度将如何根据他对世界的审判而建立，这是因为世界是上帝审判的结果。第十一章中他的两个见证人的忠实见证，世界拒绝、迫害和处死，这成为他对他们审判的基础，这最终发生在稍后出现的第十一章的第七号号中。现在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然后在第十章，另一个有趣的特征是我们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发现了一个声音。实际上我们在第三节末尾发现了七个雷。他大声喊叫，当他喊叫时，七雷之声说道。现在我们了解了七雷的声音，有趣的是他似乎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信息，但下一节显然表明这些声音说了一些约翰能理解并且可以理解的事情写下来了，但他被告知不要这样做。相反，他被告知要把他们密封起来。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已被解封。在书的最后，我们已经看过的一段文字，约翰被告知不要密封内容，因为密封是为了隐藏和覆盖，这意味着某件事不会发生，或者这不是现在的是时间。所以约翰被告知不要封印他的书，但在这个地方他被告知封印这七个雷。问题是这七雷可能是什么？为什么约翰被告知要把他们封起来？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顺便说一下，再次注意数字七，这不仅表明七雷，而且七是完美、充实和完成的象征的形象。有些人提出的一种可能性是约翰不被允许泄露这七雷的内容，不管他们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把他们密封起来了。约翰不被允许透露内容的事实表明神并没有启示一切，表明神在某种程度上的计划仍然是隐藏的，神要实现他的目的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谜，我们不知道一切。这是一种可能性。有人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性是接下来的两个也是如此，我只看三个，但是接下来的两个即与雷有关的数字七将其置于七印的背景下，并且七个号角。所以七雷就是七次进一步的审判。所以你会有七印、七号，然后还有七雷。第二种观点表明，通过封印他们，即不允许他们发生，上帝正在仁慈地缩短他的审判。因此本来可以发生更多的审判，但出于他的恩典和怜悯，上帝缩短了他对人类的审判。第三种方法是与第二种方法一样，第三种方法说这是另一系列瘟疫，如七印、七号，现在是七雷灾，这是上帝可能降下的另一系列灾难，但他不会像吹号和吹碗那样这样做，神不会差遣他们。相反，约翰被告知要把他们封起来，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生，因为人类拒绝悔改。第九章就这样结束了。所以神不会再发出像号角和碗那样的初步审判，相反，事情将直接走向最终审判。神将倾倒他的愤怒和审判，并且不会再有像印和号角那样的初步审判。现在可能代表进一步审判、瘟疫审判的七雷将被封存或暂停，他们不会发生，因为神不再简单的通过初步审判来对待人类，而是现在他将完成他对历史的目的，包括最终的审判。第一章也可能有一些道理，即可能的影响之一，如果不是主要意图，这样做的影响之一是表明存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信息，神还没有透露他的完整计划。因此这是对那些过于自信甚至傲慢的声称确切知道启示录在未来将如何应验的人的进一步警告。但在第五章到第七章中，我们现在看到了天使的话，天使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即被杀的羔羊。现在我们有了不同的形象，一方面耶稣在第一章中被视为崇高的人子，他也是来自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么他就是那只被宰杀的羔羊。现在他以一位强大的天使的身份出现，再次作者使用世界末日的意象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基督。现在他是至高无上的主，统治着所有的创造物，一只脚踩在陆地上，一只脚踩在海上，这一点被强调了几次。在第五节和第七节中 这就是他所说的。然后我看到的站在海上的天使首先向天举手发誓，然后他说不会再有延迟，或者字面意义上的时间将不在，但在第七位天使即将吹响号角的日子里，上帝的奥秘将会完成，正如他向他的仆人先知所宣告的那样。约翰再次将他的意象与旧约预言文本的应验联系起来，他站在了预言传统的顶峰，实现了这一点。现在我想稍微看一下这种语言，从5到7，这种语言时间将不再，或者不再有延迟。在我们这样做之前，要认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这位天使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次演讲将我们再次带回到旧约，回到但以理书。这一次尤其是但以理书第12章和第7节。事实上我将从诗句开始，我将从第12章第1节开始，即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这显然是约翰现在明确指出的预言文本之一，他将得到应验。他的仆人先知包括但以理的应许现在终于实现了。所以但以理书12章结束了，那时保护你们人民的伟大王子米迦勒将会崛起。将会有一段痛苦的时期，例如从建国之初到末日都没有发生过的时期。但到那时，你们的人民，所有名字写在书上的人都会被拯救。许多沉睡在尘土中的人将会醒来，其中一些人将获得永生，另一些人将受到羞辱和永远的蔑视。那些有智慧的人，他们会像天上的光辉一样发光，那些引导许多人走向正义的人，像星星一样，直到永远。但你，但以理，关闭并密封了书卷上的文字，直到末日。许多人会到处去增长知识。然后我，丹尼尔，看了看，在我面前站着另外两个人，一个在河的这一岸，一个在河的对岸。其中一个人问河面上穿着细麻衣的人，这些令人惊奇的事情还要多久才能实现？第七节，那个穿着细麻衣的人在河水之上举起右手，这在第十章中提到。天使向天举起手，举起他的右手和左手，手伸向天堂。我听到他指着他启示，就像启示录第十章中天使所做的一样，指着永生者说，这将是一时、二时、半时。现在有趣的是，丹尼尔使用这种语言，这将是一次、多次和半次。约翰说，不，时间不在了。为什么？因为但以理和其他先知现在所期待的事情最终会实现。所以不再需要历史顺序，上帝不再需要一个时间来开启这些事情，但现在圆满终将到来，先知所应许的现在终于要实现，不会再耽搁了。因此当约翰说时间将不复存在时，他并不是说时间不再存在，我们只是处于某种奇怪的暂时存在中，相反他是说上帝的历史进程最终将达到顶峰和完成，末日终将到来，神将不再需要在历史中工作来实现他的目的，但最终的结局将会到来。理解这一点的方法也是将这一切带入更广泛的背景中。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第六章第七节的回应，其中祭坛下的灵魂被告知，他们想知道要等多久，主啊，他们被告知要再等一会儿，直到他们的生命到来。数就完成了。从字面上看，他们被告知要等一会儿或短时间。现在在第十章第六至七节中，我们发现时间不复存在了，现在已经达到了顶峰，现在它已经实现了。因此当第七号吹响时，正如天使继续说的，当第七号吹响时，这个世界的国度将受到彻底的审判和彻底的失败，从而导致神的国度的出现完全的完成和到来。这又发生在第11章、第15章到第20章中。所以把这些放在一起，启示录 6.10 就会问，主啊，要等多久？神告诉他们，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直到你们受迫害的人数完成。现在为了回应那呼喊，天使终于来了，并说时间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现在即将圆满到来。不再有雷霆，不再有审判。现在最后的高潮，对圣人呼喊的最终回应即将发生。现在延迟已经结束了。因此在第11章中，作者明确表示这实际上将通过教会受苦的见证来实现。那么又如何？好像作者又退缩了一点。这最终将如何实现？这最终的审判和对圣人呼求的回应将如何到来？ 这将通过教会忠实的见证来实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神的国度是通过他的君王和祭司建立的，他们因为忠心的见证而遭受死亡、迫害和死亡。这就是末日国度的实现。这就是最终审判的结果。现在天使期待着这一点，并说时间到了。没有更多的延迟了。圣徒的呼声即将得到回应。神即将审判，以回应他教会忠实的见证。在第十一章中，这将导致神对他子民的审判以及对他圣徒的最终评判。旧约先知的应许和信息现在即将达到最终的顶峰。时间将不再是必要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进程将达到终点和顶峰。结果，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或者实际上从第八节开始，我从天上听到的声音再次对我说话。那声音告诉他去拿卷轴。这卷书在那位大能的天使手中展开，他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现在约翰被告知去拿那卷轴。所以请注意链条。如果这是第五章中的同一卷轴，请注意链条。书卷在神的手中。然后基督就认为他是配展开书卷的那一位。现在他已经打开了它，现在耶稣把书卷交给了约翰。约翰被告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天使手中接过书卷，然后他被告知吃掉它。这是一个有趣的功能，但我们当然希望在世界末日类型的文本中看到这一点。这个吃书卷的意象以及约翰继续说的事实是，当你吃它时，它在你的胃里会变苦，尽管在你的嘴里它是甜的。因此，当约翰开始吃它时，这显然是一种世界末日的景象，但他吃的时候实际上是甜的。但当他进入他的胃，他开始消化它时，它就变得苦，变酸。这句话再次出自以西结书。第22章，我们所说的一本书，也构成了第五章回卷的基础。现在我们发现他在第二章中对书卷的描述以及约翰与书卷的关系中发挥了作用。请注意发生了什么。在以西结书第二章中，我将从第三节开始，他对人子以西结说，我要派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到一个背叛我的叛逆国家那里。直到今天，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一直在反抗我。我派你去见的人都是顽固而顽固的。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无论他们听或不听，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他们都会知道有一位先知在他们中间。你人子，不要害怕他们或他们的话。不要害怕，尽管你周围都是荆棘和荆棘，而且你生活在蝎子中间。不要害怕。你必须对他们说话。第八节，人子啊，但你要听我所说的话。不要像那个叛逆的房子那样叛逆。张开嘴，吃我给你的东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我看了看，看见一只手向我伸出来。里面有一个书卷，是约翰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二章中画的。他在我面前展开了书卷。两面都写着哀悼词和哀悼词。然后在以西结书第三章，他对我说，人子对以西结说，吃你面前的东西，吃那书卷，然后去对以色列家说话。于是我张开嘴，他就把卷轴递给我吃。然后他说，人子啊，吃掉我给你的书卷，填饱你的肚子。于是我就吃了，吃在嘴里甜甜的像蜜一样。这是约翰在他从持有展开的书卷的那位强大的天使手中夺走书卷的场景中所使用的语言，就像以西结书第二章中约翰从他手中夺走展开的书卷一样。然后约翰吃了，他以模仿以西结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世界末日方式。约翰吃了它，它在他的嘴里变甜，但在他的胃里变苦。这种甜蜜和苦涩的语言可能可以根据约翰信息的特征来理解。也就是说，有趣的是他从苦涩开始，他的胃里很酸。你可能会认为他会反其道而行之，一开始嘴里是甜的，但后来胃里却是苦的。他从酸味开始。我想知道，第一，在我看来，酸味、甜味和酸味可能象征着救赎的信息，但也象征着一种信息，一种酸味，一种审判的信息。也许把酸味放在第一位是强调约翰现在要开始讲的审判信息的一种方式。如此酸甜苦辣可能不是用来描述实际吃书卷的效果，尽管那肯定会让人胃痛，象征性的描述了约翰即将宣讲的信息。它既是拯救的信息，但主要是审判的信息。现在是第十章， 第十章中的重新调试场景为第十一章提供了背景并提供了背景。那么第十一章可能可以被视为卷轴内容的主要部分。关于卷轴的具体内容有很多猜测。如果叶和浩是某种初步的审判，那么现在在第十章约翰被重新委托预言主要是审判的信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第十章中约翰得到和约翰吃的那卷书的内容？至少它涵盖了第十一章。有人建议它可能会一直持续到第十九章，这仍然是一个审判场景。其他人建议它可能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十二章的结尾。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但至少第十一章似乎是约翰信息或约翰现在所知的书卷信息的核心。但与此同时，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可以将其限制于此。我认为你可以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也许本书的其余部分一直到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将包含约翰之下的书卷的内容或信息。一条信息既包含审判者也包含救赎。现在在第十一章中，继第十章中约翰的使命之后，这就是约翰要传达的信息，或者至少是信息的开始。他回答和提出的问题是，神将如何实现他建立他的国度的目的。特别是他的目的，我们在海报和瘟疫中发现了这一点。例如，他审判人类的目的是为了回应他的人民的呼声。神怎样才能实现他在世上的旨意呢？第十一章回答说，通过向我们介绍上帝所设立的两个中心的见证人，上帝指定了他们作为他的见证人。神将通过他的见证来实现他建立他的国度的目的。神将通过那些被拒绝、被迫害、甚至被处死的见证人来对整个世界进行审判，然后在第十一章的第七号角中达到顶峰。因此，第十一章再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角色。它正在形成基础。在所有这些审判的背景下，教会扮演什么角色？神根据什么来施行他的审判呢？这将如何导致神建立他的国度，审判邪恶，并回应圣徒为他们报仇的呼声？这是通过启示录第十一章中他的子民的痛苦见证，他们被拒绝，被敌视，最终被处死。现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向我们介绍了两个我们必须再次面对的画面。我们已经看到约翰经常这样做，向我们介绍不同的图像，有时指同一事物，有时指其他事物。但在第十一章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图像。其中之一是一座被测量的寺庙。第十一章开始时，约翰收到一根芦苇，并被要求测量一座圣殿。第二个形象是两个见证人之一。从第三节开始，神将他的能力和权柄赐给他的两个见证人，让他们出去预言。现在我们显然需要再次回答的问题之一，就像我们在许多章节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两个图像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他们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他们可能指的是什么？两个证人是谁？这座被测量的寺庙是什么或是谁？这些图像如何相互关联？他们代表什么意思？他们与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这个更广泛的部分中发生的事情有何关系？但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先读一下这一部分。我将简单的阅读该部分直到第十四节，其中从第十五节开始，我们介绍了小号。我稍后会读这一部分，但我会停在第十三节，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里。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人给了我一根像亮尺一样的芦苇，并吩咐我去量上帝的殿和祭坛、数点里面敬拜的人，但不包括外院子。不要测量它，因为它已经交给了外邦人。他们将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我将赐予我的见证人力量。他们将穿着麻衣预言1260天。这是站在大地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如果有人试图伤害他们，他们的口中就会喷出火焰吞噬敌人。这就是任何想要伤害他们的人都必须死的方式。这些人有能力关闭天空，使他们在预言期间不会下雨，他们有能力将水变成血，并随心所欲地袭击大地和各种瘟疫。现在当他们完成见证时，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会攻击他们，压倒并杀死他们。他们的尸体将躺在这座大城市的街道上，这座城市被形象地称为索多玛和埃及，他们的主也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三天半的时间里，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部落、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男人都会凝视他们的尸体， 并拒绝埋葬他们。地球上的居民将为他们幸灾乐祸，并通过互相赠送礼物来庆祝，因为这两位先知折磨了地球上的居民。但三天半之后，一股生命的气息从上帝那里进入了他们的体内，他们站了起来，看见他们的人都感到恐惧。然后他们听到天上有一个大声音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在云中升到天上，而他们的敌人在一旁观看。就在这时，发生了强烈地震，城市的十分之一倒塌了。地震中7000人丧生，幸存者惊恐万分，他们将荣耀归给天上的上帝。现在，在本节中，我们将介绍这两个功能的描述。约翰被告知要测量一座圣殿，并给了他一根棍子来测量。有趣的是，他只测量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则被扔给了外邦人。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我们如何理解这42个月的时间，圣殿的一部分被扔给外邦人践踏？那么，这两个证人是谁呢？我们如何理解在这1260天的时间里，他们可以说预言？我们如何理解他们的事工，即能够从他们口中喷出的火焰吞噬敌人，并关闭天空不下雨？我们如何理解这头野兽从深渊里出来，把他们杀了，躺在街上，让全世界都能看到三天半？最后，他们在这最后一刻复活了，整个观看世界。因此，为了弄清楚第11章中发生了什么，这两个图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他们对约翰要宣讲的信息有何看法，我们需要解决许多问题。因此，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讨论这两个图像的身份问题，以及我们需要处理的一些其他问题，以便理解启示录第11章。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15节，启示录第10章和第11章，号角和间奏曲。